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带着感恩赞美的心来到你的殿，来到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你更加给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能够与神同居的明证。亲爱主，今天早上求圣灵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运行，光照我们，叫讲的听的一同受感，一同受造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刚才 Eddie 弟兄带我们整章一到三十节来到去读完。今天的讲题是恩赐的侍奉。在上一次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探讨过第八章和第十章，讲到哥林多教会面对一些食和不食的问题，讲到他们在市面上买到的就是一些吃制偶像的食物。有些人他有知识，深信什么都吃得的，因为什么都是上帝创造，他就安乐去吃。但有些人觉得你吃那些这样拜过神的东西，心里面不安乐，不安乐的时候他就被绊跌了。而保罗在上一次的教导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在第八章第一节，他关于祭过偶像的食物，我们都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是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保罗提醒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在食和不食之间是牵涉到知识和爱心的问题。当人觉得自己可以食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这个的知识，我其实很清楚食是没问题的，所以对于那些不敢食的人就会产生藐视，而自己心目中有一种自高自大的感觉。保罗提醒我们，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什么呢？有爱心的才是造就人。保罗更加在十章三十一节那里说，他说你们无论是食或者是吃喝或者是做什么，其实是任何的事情呢，一切都要有一个原则在背后呢，就是要为荣耀神来到行的。我们做不做一样东西呢，究竟那样东西会不会带来是神的荣耀呢，这个就作为我们守则的依归。而跟着下去呢，保罗也都这样说，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总不要令到其他人来到跌倒。看不看到个原则啊？跟着他说，就好像我们所作的一切，保罗用自己来举例，都是要使大家喜悦，不求自己的好处，而是求别人的好处。而在祭偶像食物里面讲到知识和爱心这个原则出来，要做和不做，要荣耀神，是不是求别人的益处，有没有令到人家去跌倒，这几个的原则在这里讲了。其实这原则的重要性是什么呢？正正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需要来到讲的。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讲这卷书的时候，教会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有嫉妒，就是有纷争的时候，保罗去盼望这间教会能够除去这些纷争，令到整间教会能够进入一种合一的状态。当教会合一的时候，就会彰显了神的荣耀。当保罗讲完这些祭偶像食物的东西，今次我们就跳到去另外一个课题。就正如保罗这样说，他说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保罗这句的开场白，正正是告诉你和我听什么，就是弟兄姊妹不明白属灵恩赐是一回什么的事。而关于属灵恩赐呢，其实就不单单只是需要讲十二章的，其实在保罗那个的书信的架构里面呢，是十二、十三、十四、 三章圣经连住嚟睇嘅，所以我讲十二章冇办法唔讲到十三章，我讲十三章又唔可以唔讲十四章，但个重点喺十二章里边，尝试去了解保罗点样去论述关于属灵恩赐嘅问题。喺今日嗰个讲道大纲里边咧，我将今日嗰三十节经文分咗两个大嘅段落，第一个咧。是讲恩赐的目的，是由一到十一节。第二个呢，是恩赐的运用，是由十二节去到三十节。而个结论呢，就原来保罗要提醒你和我，恩赐一定要在爱里面来到去运用的。让我们来到去逐点，来到去看当时教会所面对的处境，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我又回到第一节来到看，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究竟弟兄姊妹对属灵的恩赐有什么误解，有什么不明白，以保罗要在这里花成章或者甚至三章的圣经来到解说关于属灵恩赐所面对的问题呢？原来教会当时呢，是面对一个事情，就是弟兄姊妹对教会里面其中一样的属灵恩赐，就叫做说方言，讲方言的看法出现了纷争。当我未讲为什么说方言有什么纷争呢，可能我们需要问什么是说方言呢？什么是说方言呢？如果你读圣经里面第一次见到讲方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哦，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咯。当耶稣他复活未升天之前，就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做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当这班门徒试图等候圣灵的降临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又在五旬节的时候，很多不同地方的犹太人回来做礼拜的时候，就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而当其时的使徒他讲一种话的时候，每一个不同地方的人都接收到他自己的乡谈或者乡音，那不是很犀利啊？譬如我讲一种话，普通话的人听得明，欧洲人又听得明，每一种话的人都听回他自己那个乡谈。这个就是第一个关于方言的讲法。但是当我们去留心去看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方言的时候，他讲到属灵的恩赐，并不是好像当日使徒他开始接受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一次过那个神迹性的一种说话，就个个人都听得明那种的方言。而是这里讲的方言呢，是指着另外一种情况。在哪里看得到呢？你如果揭去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四章，就会看到了。原来当其时，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讲方言的时候，就其他人不知道他说什么的，你明白吗？他不知道他说什么的，那什么情况会讲方言？特别他在聚会的时候，比如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一讲方言的时候，他透过方言来到向上帝祷告，或者透过方言来到向上帝去敬拜。原来是圣灵在那个人里面主导去讲一些其他人在旁边的人不明白他讲什么噏什么的时候，他就被神的灵充满来到去敬拜，就证明他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印证。如果讲方言的人其他人不明白，其他人就不知道他做什么咯。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又讲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又讲到，除了有些人有说方言的恩赐，还有些人有什么翻译方言的恩赐。又有些人呢，当一个人这样去祷告，这样去讲话的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人同一时间呢，又会将他讲的东西呢能够翻译翻出来，让其他在场的人明白他祷告什么，赞美什么，向上帝的沟通是什么。如果有人去讲方言，有人将方言翻出来，那就理想了，因为其他人听到明白的时候，就同样会受感得到造就，同样去歌颂赞美上帝，同样去祷告。所以保罗其实在十四章花了很多时间去讲到方言并不是在弟兄姊妹去追求一个重要的恩赐， 反为他鼓励弟兄姊妹去追求讲道的恩赐，将上帝说话讲解明白，叫其他的人因为听到上帝的说话而是受到造就。现在教会出现的方言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教会里面有些人受感聚会的时候，他能够讲到方言，人家听不明白的说话。所以保罗说方言和天使的话语摆在一起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他听不明白的时候，那其他人没有，而自己有方言的恩赐，就会觉得怎样呢？哎呀，原来我呢这个恩赐是特别的，我的恩赐是高级过其他弟兄姊妹的，你有没有讲方言的恩赐？你没有，你就渣斗了。哇，如果你说我渣斗的时候，那你就是懒力咯。教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人就认为讲方言是熟灵高超的表现，另外一些人就不是这样，你讲的东西我都不懂听的，你是不是鬼上身啊？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讲法，其实就是有些人说这些人就是你，其实会不会是邪灵在你里面控制你，说的东西我们没有一个人懂听的。保罗对于这一种这样的教会状态，仍然透过属灵恩赐那种不认识，特别在方言这件事里面产生纷争的时候，保罗当然不满意。保罗是希望，正如我刚才讲到，是希望教会合一的。保罗一方面他自己的立场是怎样呢？他反对那些因为说方言而产生属灵骄傲的人，因为这样会怎样？你会轻视别人没有这个恩赐。我这个恩赐劲一点的，你有没有？你没有，即是你不得了，你的属灵程度未够。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事情，不是这样。但是同一时间，保罗亦都不满意说方言呢在教会里面是造成混乱的。因为有些人去讲了方言的时候，又没有人跟他翻译的时候，又或者在聚会里面这个未讲完，那个又在讲的时候呢，就乱晒龙了。保罗呢亦都要平衡了神给一些人有讲方言的恩赐，要跟他们辩护。因为保罗亦都话给弟兄姊妹听，如果他真的讲方言的时候，他不是出于邪灵那个的问题。所以保罗要在这里呢来到去平衡两边的情况。一方面，讲方言的弟兄姊妹，你不要骄傲，你不要以为你有这个恩赐就大晒。另外一方面呢，就要提醒另外一些弟兄姊妹，你又不要指责那些讲方言的人呢，你们是邪灵上身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时候，你才看得明究竟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在第三节的时候这样讲，他说所以我要你们知道，保罗这样跟弟兄姊妹讲，他说被神的灵感动而说话的人呢，没有一个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是不是很清楚？如果没有神的灵，如果神的灵感动的人，他会不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如果圣灵感动的，应该不会的嘛。他说调回转来说，除非圣灵感动，亦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这个其实都是一个验证、那个灵是不是邪灵和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的工作才可以称耶稣基督是主，只有圣灵带领个人，他才能够向神发出赞美的声音。没有人可以藉着圣灵来到去咒诅主耶稣。保罗在这里要讲出以下经文，由第四节开始呢，就要展示究竟恩赐在教会里面的重要性。没错，方言是恩赐的一种，不过方言不是最重要的恩赐，方言是其中教会神里面给个众多的恩赐其中一种。我们一起来到去看看恩赐是什么先。我们讲了这么久，我们都要给个定义，究竟恩赐是什么呢？按照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看一看。第一个经文我们看第十一节，他说这一切，即是讲保罗列出的恩赐清单，都是这同一位的圣灵所作的，他按自己的意思个别地分给各人。这句说话讲了是什么？无论你领受了什么的恩赐，都是由哪个给出来的？由圣灵给出来。无论你领受什么恩赐，是不是你自己说要什么就给什么的？不是吧，是哪个给的？ 是圣灵他是按住自己的意思，即是说神有自己的主权在里面决定给什么恩赐是 A 或者给什么恩赐是 B， 不是你自己去决定的。第二样东西我们看一下，这圣灵显在各人的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哦，原来圣灵的工作是按住自己的意思，将不同的恩赐给在教会弟兄姊妹身上。但是同一时间，这些恩赐给在教会弟兄姊妹身上，是要使人得着益处。使人当然不是只是讲自己，是讲别人，讲教会里面整体而言。如果我们要来到去下一个定义，我试下来到这样给一个定义去。我参考神学家 Wayne Grudem， 他给出一个的定义，就是这样说。他说恩赐是由任何圣灵赋予并应用在教会事工上的能力。第一，我们知道恩赐这件事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给个别弟兄姊妹的能力，是用在哪里呢？用在教会里面的。所以第一件事你知道分配的主权，刚才我们看就在神道。第二，如果一个人未认识耶稣，未信耶稣，他会不会有属灵恩赐呢？是没有的。因为第一件事先决条件，你一定信耶稣，有圣灵内住，有圣灵在里面，圣灵就会随着自己的意思将恩赐给过每一个信徒。即是简单来说，我们当中如果你是信了耶稣的，有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我没有任何恩赐呢？不可以啊，你每一个人都一定有恩赐。如果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恩赐，是你未被发掘出来，或者你没有透过去服侍神的时候让人看到你什么恩赐，让你自己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来服侍教会，是不是？跟着保罗提醒我们，恩赐是使人得益处的。这个很重要的，恩赐是令到别人得益处。恩赐是神赐下要来做什么？建立教会的。所以恩赐不是一些是给你自己用来炫耀我厉害过其他人的东西，而是拿来去服侍弟兄姊妹的一种能力的。我们来到去看一看，究竟在保罗论及恩赐在这一章里面他怎样来到结束。在差不多尾的时候，保罗就这样说，他说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呢，第一就是使徒，第二就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他其次就是行神迹的，其次就是有医病恩赐的，帮助人的，其实呢你的说各种方言的。你其实呢留意看保罗讲恩赐这个名单里面呢，在十二章呢是这个是尾结尾那里给出来的，中间呢由八至十节呢都有另外一个名单，因为我们会再讲。但是你有没有留意一样东西，当保罗他在这一章结束讲恩赐的时候呢，他将他排了一些次序。第一是什么？使徒。第二是什么？先知。第三是教师。跟着那些就没有说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你有没有留意？即是说其他那些不是那么重要去排什么，是哪个高过哪个，事实上也都不容易去排序。但我们会留意到在这些清单里面什么是排到最后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说方言。刚才我讲过说方言人家不明白，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方言是造就自己的，但是呢讲道呢或者是将个方言翻出来呢就可以造就别人。原来在保罗的心目中，当他排列恩赐的时候会告诉我们哪些是很重要先的。那用什么原则来到去排哪些重要一点哪些不重要一点？你记不记得刚才我讲恩赐的时候最后那两点？第一，恩赐是要使人得益处嘛，是吧？第二，神赐恩赐是要什么？建立教会嘛。那我就会问了，在这众多的恩赐里面，当然是建立教会叫人得益处，哪些是最重要的呢？第一件事一定是使徒。使徒是耶稣基督特别呼召特别差遣的一班人，当然是指着耶稣基督原本的十二个， 咁保罗佢自己亦都好清楚，被耶稣基督呼召作使徒嚟到去传呢个福音。使徒系做一啲开荒嘅工作，去到嗰啲地方嚟到传福音，将耶稣基督嘅启示、耶稣基督教训、耶稣基督吩咐嚟到去讲俾人听，建立教会嘅工作。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职份，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将神嘅话语讲解，跟住又有神迹嚟到喺当中配合。如果大家留心去睇咧，其实神迹系一种咩嚟啊？系一种恩赐嚟嘅。有啲人佢能够可以叫人医好病啊，有啲人可以行一啲其他特别嘅神迹，去将一啲鬼嚟到去赶出嚟嘅吓。咁如果我哋留心，保罗有冇呢啲恩赐噶？有嘅喎，佢医个病嘅，佢行个神迹嘅。使徒有冇啊？彼得都有嘅，甚至叫死人复活，叫一个瘸腿嘅能够咧行走。嗱，呢啲就系啦。有啲人有其他嘅恩赐嘅，原来帮助人都系一种恩赐嘅。有啲人咧好容易咧就会睇到人嘅需要嘅。有啲人就好容易被圣灵感动啦，嗰个人有需要就会点啊？去帮助佢。有啲人好叻系治理嘅 administration 啊，有啲人咧就做嘢咧就唔系好整齐或者好仔细嘅，咁佢就做唔到治理工作。但系做治理嘅咧又有计划，又好仔细，将样嘢咧去安排分工，揾边个做乜嘢，揾边个做乜嘢，咁又有需要有咁嘅人嘅。记唔记得《使徒行传》初期咧？当人数增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问题？有管饭食的问题嘛，有些人就没有饭开，有些人就有饭开，为什么分得不匀重呢？死了，那些人吵了，吵就去走去找使徒了。使徒说，我们是专心祈祷传道为止，不如我们选些叫做什么执事来帮下手。那些人就有治理的恩赐，帮手去分得匀重，哪些人有特别需要我们给他呢？其实仲有好多嘅恩赐冇喺呢个嘅名单里面讲啦，譬如讲道就系啦，点样神将上帝俾一个人有恩赐，将神嘅话语嚟到清楚明白讲俾弟兄姊妹听，就好似圣经里面讲，佢话你嘅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写到如人有智慧，就系呢啲嘅恩赐。有啲人咧又有第二啲恩赐嘅。你知唔知咧？你個個弟兄姊妹都知道係要傳福音嘅，嗬？但係唔係個個把口咧都係咧一開力咧，佢就完整福音。當然你可以做啲訓練啦。但係有啲人，你覺唔覺得神俾佢特別嘅能力咧？佢講福音係特別好嘅，真係咧一俾佢講嘅時候咧，嗰、那個人就好容易明白，好容易信耶穌嘅喎。咁嗰啲人咪有傳福音嘅恩賜咯？如果你睇有啲人係咪有關心嘅恩賜啊？佢好容易去怜悯人，好容易关心人。有啲人有施舍嘅恩赐，呢啲咧恩赐嘅名单咧喺保罗喺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有讲嘅。佢提到咧有唔同嘅恩赐，唔同嘅情况。有众多嘅恩赐喺当中嚟到出现，保罗就要话俾佢听，恩赐系要造就人，恩赐系要建立教会，要讲得好清楚啊呢样嘢。嗱喺第四、第五、第六。这个就是今天读的那段金句，是吧？保罗就这么说，他恩赐呢有很多种，却是同一位什么圣灵所赐的。跟着他说什么，服侍的职份又有很多种，但是又是同一位什么主。跟着工作的方式又有很多种，但是仍然是一位神，他是在众人里面作成一切的。你有没有留意到保罗将这三句经文呢是一个平衡来的？你不要独立来到去看，恩赐有多种，服侍的职份有多种，工作的方式有多种，其实都是讲紧恩赐，神给出很多很多不同的恩赐，恩赐发挥出来呢就会产生一个的职份。使徒其实是一个职份来的，不单单是有一种恩赐。我说这个人有恩赐做使徒，他有做使徒恩赐里面有多种的恩赐在，可能他有赶鬼的恩赐，他可能有报道的恩赐，有各样的恩赐在他里面。工作方式有多方法，有些人喜欢这样去做事，有些人喜欢另外一种方式，但是神都给他有不同的方式， 包括他用传福音的方法，包括治理，来到去成就神的工作。这段经文强调一样东西，就多种，在神里面赐下的恩赐是多种，但在神里面呢就得几多个神啊？是一个而已。有没有留意这三个平衡经文里面其实讲了什么？第一个是圣灵，第二个是什么？耶稣基督一位神，其实是讲的什么？三位一体的真神，得一个而已。而三位一体的真神去将恩赐服侍的职份工作方式呢赐给教会的，我们这样看。他说三位一体的神根据我们在神面前的属灵职份，并在教会应该显出的功用，赐给我们人有不同的恩赐。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现在在当下保罗去讲给他们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除了拿知识来觉得可夸之外，他拿什么来可夸？恩赐都拿来可夸。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将神给他的属灵恩赐来到去私有化。我有这样东西我厉害，你看多好，我有这样东西我就掂过你，我不需要你都得，那就糟了。扭曲了神呢赐下恩赐的目的同埋佢原意。保罗要强调三位一体嘅真神，一位圣灵，一位主，一位神嘅时候，就要提醒我哋三位一体嘅真神佢本质系点噶？佢系互相合一，互相嚟到协调嘅，系一个好和谐嘅关系嚟。喺三一真神里边冇互相有冲突嘅，大家有冇留意？几时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和天父在那里吵架？你几时有听过圣灵和耶稣在那里吵架？很简单的嘛，父就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如果用人的想法会包剪揼，是会说个子就说为什么是我去不是你去，不如猜情寻，看看包剪揼是哪个输，哪个输就哪个落去钉十字架。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是父差子，子就怎样去完全顺服在父的旨意里面去成就的救恩的嘛。到耶稣基督呢，他钉完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升天的时候，他跟门徒说什么？我走了，我会将圣灵赐给你们，有圣灵应许为印记，耶稣基督和父上帝差圣灵来这个保惠师住在所有信徒你和我的里面。看不看到啊？来到去让我们能够去跟随上帝成就这个的恩典在当中。那如果保罗都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自己都是一个合一的神，自己都是互相来到去和谐协调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我就会看到圣灵会不会整啲恩赐俾唔同嘅人，等你鬼打鬼啊！嗱，我整啲恩赐俾你，又整啲恩赐又俾佢，然后咧等你互相嚟到去比较，互相嚟到斗法，睇下边个多边个少，咁啊圣灵翘埋对手喺度睇下，嗯，睇下你哋边个打得好啲先。圣灵会唔会做呢样嘢噶？系唔会嘅。保罗好强调一样嘢，当人去将恩赐私有化，当人去当为恩赐可夸嘅时候咧，正正是违反了上帝赐下恩赐的目的。所以在刚才讲的几节里面的金句呢，结束那节是这样说的，圣灵显在各人身上，弟兄姊妹，他提醒你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弟兄姊妹，一间健康的教会应该按照神的设计里面是怎样的？应该呢是会有各样的属灵恩赐赐下，应该很多的，多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怎样呢？可以令到教会呢带来更多的合一。多元化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讲的课题是多元中的合一，应该是这样的。但问题是为什么会教会里面有分裂、有纷争、有嫉妒的呢？其实来来去去都离不开一样的基本问题，人里面的罪性， 人那种的自我中心，人将神给他的属灵恩赐一私有化，拿来做比较，拿来做自己去骄傲的时候，教会就不能够合一。所以保罗要告诉我们，神赐给这么多种恩赐是很有用的，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种恩赐是建立教会。于是乎保罗在第八节开始就列出一些恩赐清单，来到讲到他怎样有用，来到帮助教会，来到去建立。这个是比较难解的经文。他说第十二章八节，他说有人藉着圣灵领受了智慧的言语，又有人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知识的言语。哦，原来有些人神给他有恩赐是懂讲智慧的言语，有些人又神给他另外一恩赐就叫知识的言语。问题就是你和我读完之后，什么叫智慧的言语，什么叫知识的言语呢？看来看去不容易，解经家也都是用了很多时间去来到去揣摩保罗意思。我们没有百分百去绝对肯定，但是很清楚的智慧的言语，讲到哥林多前书开头他讲，只有神才有真正的智慧。如果一个人有属灵的智慧，就象征他有属灵的深度，能够洞察神的事情，将神的事情向其他人来到显明了。咁所以智慧嘅言语可以指住咩嚟讲呢？可以指住能够有属灵眼光去洞察属灵事物嘅人。神俾佢有咁嘅洞察力，睇通咗神嘅心意，嚟到将佢成为解说俾别人，话俾其他人听上帝嘅心意系点。所以如果用今日嘅讲法，佢一位好好嘅咩呢？属灵导师 （spiritual director）。他能够，你当他跟他倾偈，他告诉你神带领你的心意是应该怎样走怎样行。我在思想智慧的言语有没有一些例子在圣经里面都出现过呢？都有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创世纪里面叫约瑟。约瑟是神所用的人，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约瑟遭遇很多苦难，被他那些十个哥哥卖了到埃及，是吧？后来做了宰相，后来约瑟接了爸爸和他所有那些哥哥的全家下去埃及来到居住，大家都记得可。但是那些哥哥其实就不觉得约瑟是已经宽恕了他的。到有一天雅各，约瑟的爸爸死了，死了之后那些哥哥就怎样？好惊啊！哇，会不会秋后算账呢？阿爸在度嘅时候，你俾面阿爸就唔喐我哋啫。但系我哋曾经害过你，害到你鸡毛鸭血噶嘛。而家点算呢？阿爸瓜咗啦，会唔会秋后算账咧？佢哋个个走去同约瑟讲说话：，我哋系你仆人嚟噶，你唔好计翻以前嗰条数啦，我哋系唔啱嘅咁样样。但系约瑟点样讲啊？约瑟讲咗一个好重要嘅智慧嘅言语俾佢哋嚟到认识啊！他说你们不用害怕，从前你们的意思是想害我，你们是想害我，不过在神的意思里面呢，不是想害我，神的意思是好的，就是要藉着你们害我这件事，将我差了下去埃及，让我有机会成为埃及一个全地的主的时候，去养活你们这班人。他说神的心意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他叫他的哥哥怎样？你们不用怕，这个是上帝给的计划，你虽然是害我，但在上帝的设计里面是好事。约瑟就好像一位属灵的导师一样，将智慧的言语来到安慰这班哥哥，使到他安居乐业，以后不用再恐惧约瑟会不会再秋后算账，没有这样的事。另外一样东西就叫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可以指什么呢？一个人他有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对于宇宙人生里面各样合乎信仰又合乎理性的解释都是知识的言语。讲完之后都好像有点抽象，是吧？我试试这样讲给你听。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作神学装备的人 歷世歷代的神學家，他就是得著這些知識的言語來到解說聖經裡面不同的教義。比方說，你經常傳福音，會不會被人問一些問題你不知道怎麼答？其中一個很簡單，你都會遇過，耶穌又信耶穌得永生，信耶穌得永生，咁我而家聽到就話有機會啫，咁嗰啲冇聽到嗰啲點算啊？冇聽到嗰啲咪唔公平？咁上帝又話公平，咁上帝唔係俾每一個人聽到耶穌，咁耶穌未出世嗰陣時，之前啲人冇聽到耶穌，喺第二個國家啲人咪死得好慘。你有冇聽過咁嘅例子啊？咁上帝唔公平，咁啊叫點信上帝咧？咁啊羅馬書第二章嘅時候講到保羅點樣話呢，他說凡沒有律法的人就不是接受律法的審判嘛。當我們解說這段經文的時候，神學家他研究的時候，就神給這些人有知識的言語去解開上帝的話語。哦，原來那些沒有上帝的律法不等於沒有律法，原來神將一些良心道德標準放咗喺每一個人心裏邊，無論你係乜嘢人，就算你未聽過耶穌咧，都有是非之心嘅，係咪啊？即係話，好似有啲人佢知道生出嚟啲仔女係要錫嘅，知道要養大，唔會攞自己仔女嚟到食啊殺嘅。咁啊最簡單啦，你講嗰啲咩獵頭族咧，佢獵頭係獵人哋嗰族啫嘛，佢唔會獵自己啲人噶嘛。如果一個獵頭族佢獵自己啲人會點噶？早就絕咗種啦。但他裏面一定有些是非之心，他知道有些事不做得的。這種是非之心就是透過神學家他解釋給我聽，原來神都可以藉著這些成為審判的標準。又或者在我們基督教的教義裏面，在新約裏面顯示到原來神有三位有一體的。怎樣有三有一呢？這個你和我都沒辦法百分百明白，但是透過知識的言語，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理解，我们来到了解到神又是三又是一这个的道理。这些都告诉我们是知识的言语，让我们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仰笃信不疑，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是能够通过我们的理性来思考来到去认识的。十二章第九节，他又有人呢是藉著同一位聖靈受了信心。什麼是信心啊？你和我有沒有信心啊？我們當然有信心才信到耶穌，不過你同不同意呢？每一個人都有信心大小的問題啊。有些人是很有信心的，有些人是沒有那麼多信心的。耶穌都說你們小信的人。信心在教會裡面發揮了一個什麼的作用啊？如果一個領袖他有信心的恩賜就很重要了，特別在困難的時候，他仍然能夠帶領著教會按著神的心意勇往直前，在危難中去鼓勵去安慰那些灰心的人，去輔助那些軟弱的人。他告訴我們，我們信心擺神度，我們要專心倚靠神。神特別俾領袖，佢要喺信心呢樣嘢要強。喺我哋崇拜嘅講道裏面，我哋曾經講過一個好重要嘅信心領袖，叫做尼希米。神俾佢有感動，翻去以色列嚟到去重建城牆。啊，我哋講過，哇！裏邊啲人又覺得內憂，亦經濟又唔好，有啲人又搞搞震，有外患，有敵人嚟到侵襲，點樣起啊？咁多難題，不如我哋收工唔起咯。尼希米話：我哋唔怕佢哋，我哋一手作工，我哋一手祈禱。佢將佢帶住會眾，用信心仰望上帝。結果52日裏邊，將城牆嚟到建成。教會需要有信心嘅領袖嚟到帶領教會，嚟到建立教會。有人有醫病嘅恩賜，或者你今日講。有病梗係睇醫生啦，牧師識得醫病咯。當然，神係醫病嗰個源頭。喺昔日嘅教會裏邊，昔日初代教會醫學並不發達嘅時候，神好容易透過醫病嘅恩賜嚟作為一個神蹟嘅記號，幫助人
来到去信靠他，帮助人来到归荣耀给神。又有些人有讲道的恩赐，我刚才也解释了，讲道是将上帝的说话来到去展开，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明白，每一个人能够去遵守。有些人是辨别诸灵的，什么是邪灵，什么是出于圣灵，什么是出于魔鬼的，这些都是初期教会去面对异端、面对邪灵的诱惑的一些神给我们的恩赐。跟着有方言，有翻方言，刚才我讲了，不需要特别来到去再讲。保罗去举出这些不同的恩赐例子，都是一个，他有个总结的，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同一位的圣灵所作的，他要按住自己的意思个别地分给各人。我们来一个小结，第一样东西你学到的是什么？保罗要教导哥林多教会，恩赐神赐下属灵恩赐的目的是要使人得益处，是彼此建立。恩赐是神要赐下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目的最后就好像我们讲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无论做什么都是要荣耀归于神。同样的原则在偶像知识应用在恩赐的侍奉里面，都是一样这样来到去做。弟兄姊妹，那我知道恩赐的目的是这样，那我怎样用我的恩赐才合乎上帝的心意呢？我们来一起去看看恩赐的运用。恩赐的运用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二节，保罗就用一个比喻来到去讲了。他说呢，身体就只有一个，但身体之上呢就很多肢体，很多不同的部分，很多不同的器官去夹埋才叫做一个身体。他说肢体虽然多，就好像刚才讲神给很多不同的恩赐，就是仍然是一位圣灵、一位主、一位神。同样的道理，他说呢，好像我们有很多肢体夹埋都是什么？夹埋都是得一个身体的。所以肢体和身体呢，保罗要用这个比喻要告诉你和我听是什么呢？肢体和肢体之间呢，是一个互相连结在身体一个很紧密的关系来的。紧密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可以分割。弊就弊在我人的罪性，我自我中心，我可以很容易将自己和其他人切割出来。保罗要提醒的是什么呢？他还用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一只脚说我不是手来的，所以我就不属于这个身体，不关我事，你手就是你手的事，脚说我 不关我事，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不是说我自己说我不是手我就不属于这个身体，保罗说你不可以否认你就说变成一个事实。同样他说假如耳朵说我不是眼睛，他耳朵说我都不是眼来的，那我都不属于这个身体，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这里讲紧保罗的教导是什么？恩赐的运用呢并不是独立的运作来的。为什么我们的独立呢？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很多时候都是自我中心。我们很容易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变得自高自大，我们就会比较。自高自大比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因此呢高人一等。去到一个地步，人可以自我膨胀到一个什么地步？有没有想过我没了你都可以的，我可以独立运作的，这个就是人可怕的地步，我没了你都可以的，这种就是自高自大。不是这样的，身子和肢体的关系很紧密。又有些人有另外一种比较，刚才那个觉得自高自大，有些人就怎样？哇，嗨，你又这么犀利，那我这么渣斗，那我在当中就会怎样？我就会妄自菲薄，我觉得自己很渣，那 我其实在这里都发挥不到啦。咁啊，教会咁多叻人，多恩赐喺度，咁啊，我就算有都系好少啫，嗰啲恩赐。又或者我有同类恩赐，相比于你嚟讲，我啲恩赐都系好低嘅啫。咁我不如就将自己隐藏， 在教会里面还怎都有人做事呢，我都不用出来服侍啦，我就坐在这里，因为你已经有那么多叻人了。这个就叫自我放逐的心态。又或者说，哎，这么多叻人都不啱我的了，我不如去第二间教会了。人会不会这样？一方面就自高自大，另外一边呢就妄自菲薄，走了另一个的极端，就自我放逐，我就不参与了。你这么好意见，你这么强，我就不出声了，看看你做成怎样，看看你怎样死。嗱，呢種就係人嗰種罪性，人喺裏邊嗰種嘅問題。保羅教我哋係黐埋一嚿，係一個身體嚟嘅。我試下舉一個例，你就會明噶啦。嗱，我哋嗰種諗法點解唔啱咧？保羅用個身體同肢體嘅關係。嗱，你睇到我兩隻手係嘛？大部分嘅弟兄姊妹都係右手便利嘅，係咪啊？咁你會唔會隻左手就話你啊叻啦，寫字又係你？食餐揸筷子又系你，梳头又系你，刷牙又系你，咁我做咩啊？我做士啤嘅啫嘛，即系你唔做嗰阵俾我做啊嘛。咁只左手会唔会话妒忌只右手？你叻晒啊，你做晒。咁调翻转只左手会唔会觉得自己，唉，我好冇用啦，不如唔使用啦，收埋佢啦。唔係噶嘛，你個身體唔會咁樣同自己講嘢噶嘛，你個身體話俾你，左右手都要用，好多時候可能90%我就係用呢只嘅啫。不過你可能有啲時候你捧一啲重嘢嘅時候，你咪要兩隻手出嚟啊？又或者你呢隻手介傷咗嘅時候，你點做啊？你係咪用呢手做嘢啊？就算係士啤嘅都有用啊，弟兄姊妹。所以我話俾你每一個人聽，就算你覺得自己妄自菲薄、冇恩賜，唔好咁樣講。你一定有神俾你恩赐，你攞翻出嚟用嘅时候咧，教会就能够充足，就会救人嚟去侍奉。所以第一，我哋唔好自高自大独立运作；第二，我哋要慎防比较，唔可以自我放逐，又唔可以彼此排斥。你又唔属于我，我又唔属于我，咁啊，即系我团契就我团契，你个团契系团契，你知唔知呢样嘢系好大嘅杀伤力噶？弟兄姊妹，我哋又睇下保罗点样讲。他说，但现在神按着自己的意思，将肢体一一放在身体上。神既然呢将每一个肢体都放在身体上面，即是有没有一个肢体是多余的？没有的，有都是你自己觉得自己是的，没有的，一定是这样。所以呢，你读一下第十二章的22节，他怎样讲。十二章22节嗰度咁讲，佢相反地，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缺少。有啲肢体系软弱嘅，要受保护，所以咧系要互相嚟倚靠嘅。廿五节我哋睇下佢讲乜？廿五节话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身體分裂就大件事咯，即係我哋行路一隻腳行左，一隻行右，唔撲死都唔掂啦。弟兄姊妹，原來神要我哋，保羅要教導你同我，我哋真係要成日諗我自己係一個身體，係互為肢體呢個概念。我哋唔係諗一個自我中心概念，所以你同我係互相倚靠，唔可以替代嘅，即係唔係少一個都得嘅，冇咁嘅事。每一個神擺你喺度咧。一定有用，就算你做士啤都是很有用的。弟兄姊妹，各有功能，眼有眼的功能，耳仔有耳仔的功能。我有句说话叫眼高手低，眼睇的东西很远，手的东西睇近来做事。原来每一种人都有他的作用，有些人是 dreamer 睇很远的意象，有些人是做事的人，你告诉他做他就做得很仔细。每一樣嘢夾埋咧就好啊！有一個帶領嘅，佢有異象嘅，加上有啲人好仔細嘅嚟去做，咁兩樣一配搭嘅時候點啊？哇！好犀利啊！嗰間教會就好犀利，神就係要我哋咁樣樣。仲有佢話好使肢體能夠互相照顧，免得身體上有了分裂。互相照顧、互補不足，係神要設計唔同嘅恩賜嘅目的。有些部分是不盡美的，有些部分是軟弱的，神就要保護它。你眼睛重不重要啊？很重要。你眼睛有沒有保護啊？你有眼睫毛，第一層的阻礙的東西飛入你的眼， 你上高有眼眉毛，眼眉毛咧係防止啲盜汗水流落嚟噶嘛。有啲人又要畫靚啲，有啲人又要整啲假落去，證明好重要噶嘛。弟兄姊妹，互相照顧，互補不足。另外一方面，保羅提醒你同我，如果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就一同受苦；如果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肢體就一起快樂。这个正是讲什么？一个同甘共苦的概念。我很多时候就是你有你，我有我，你受苦不关我的事，我仍然很快乐。不是这样的，当你在同一个身体的时候，就是要有同甘共苦这个概念。我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呢，他患病的他就明白了，特别那些中风的弟兄姊妹，特别那些呢家人有中风的弟兄姊妹就明白了，你中了风手脚不方便，你有一忽行得不好，其他那忽怎么好艰难，你整个人都好艰难。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来去想，我们要明白保罗为什么用身体来做这个比喻。保罗在结束的时候提醒你和我是什么？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作肢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互相合起上来才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当我们合起来的时候，我们透过什么来合一？基督里面的合一。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的时候，我们就让教会发挥最大的功能和荣耀神。弟兄姊妹，做少少嘅总结，恩赐嘅运用有呢几点：第一，慎防比较，唔好彼此排斥；第二，要互相倚靠，系冇得替代，唔可以少你一件嘅；第三，各有功能，系配搭侍奉；第四，系互相照顾，系互补不足；第五，我哋系同甘共苦。呢个保罗要提醒你同我，怎样来到在恩赐里面好地运用。不过恩赐要运用得好，怎样解决刚才我讲的个问题呢？即是我们本质是罪性的嘛，我们本质是自我的嘛，我们用什么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上帝就用爱来到去爱每一个人，让我们先感受到上帝的爱，我们才用上帝的爱爱其他人。约翰咁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哋有神嘅爱，我哋识得用神嘅爱去爱人嘅时候，我哋就实践紧一个耶稣基督吩咐你同我最大嘅真理：彼此相爱。当人去愿意彼此相爱嘅时候，恩赐就可以发挥、配搭、互补、互助，嚟到去嗰个协同效应。所以保罗在第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讲什么呢？他说：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你懂得讲方言怎么样？没有爱，熟灵骄傲，就成了明的锣响的八一半。我又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好了，我不是讲方言了，我先知讲道这么威了，那是不是好得呢？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了，又有智慧言语，又有知识的言语，并且又传备的信了，哇，爆晒棚。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保罗自己都很多恩赐，保罗都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的恩赐没有爱在里面来到运用，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你始终都会走入去一个困局，互相来到斗争。这个不是上帝要你和我面对的光景。弟兄姊妹，结束了。彼得前书论到恩赐的时候，彼得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在末世耶稣就回来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他最要紧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遮掩许多的罪。他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他怎样教我们用我们的恩赐？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保罗就提醒你和我，彼得就提醒你和我，要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一起同心祈祷。主耶稣，我多谢你，因为你救赎了我们。主耶稣，我多谢你，因为你藉着父、差遣圣灵来到住在我们里面，使到我们有生命的凭据，使到我们有属灵的恩赐。主耶稣啊，你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帮助我们发掘我们的恩赐，善用我们的恩赐，以致我们能够去建立教会，用合一来到去荣耀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